明慧网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慈悲讲真相，尽力多救人。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3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看到明慧编辑部发的第20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后，我的心情很不平静。已经20届了，我却没投过稿。其实我早就想写出来，承蒙师父洪恩，我有很多话要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分享。可是每一年都被一个观念挡住了，就觉得自己只上了小学三年级，提笔忘字，也就一直没写。今天我突破这个观念，把自己得法修炼的过程和讲真相救人的经历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分享。第一部分，得法脱胎换骨。我今年72岁了，1952年出生在中国黑龙江东北的一个农村，从小在农村长大。父母先后生了我们姐弟九个，我是大姐。在当时那个年代，因家里很穷，14岁的我就得下地干农活了。年龄小，体力跟不上，干起活来总是有些吃不消。几年累月的体力劳动，累垮了身体，小小年纪就经常遭病痛折磨。24岁那年，我结婚了，丈夫是个现役军人，两地生活。婚后我们有了两个孩子，公公和婆婆岁数大了，身体健康状况也不好，娘家妹妹弟弟多，母亲也顾不上我，没人帮我看孩子，我就一个人顶起了家，照顾好两个年幼的孩子，起早贪黑的忙家里家外的活，种大田，侍弄房前屋后的小院子，养鸡喂猪，还得锯木劈柴禾，还得把家收拾得像个家样。这样的日子过了6年，到我随军的时候身体也垮了。后来丈夫转业，分配到地级市城里某部门任职，两个孩子平安健康地长大了，上学学习成绩也很优秀，可是我的身体却越来越不行了，头痛、心脏病、肾病、浑身肿等等，几大医院都去看了，挣点钱也都叫我花了，也没看好。没办法了，又去找巫医、跳大神之类的看，这下可把我害苦了。病没看好，却招来附体了。从此以后我就变了，说骂人就骂人，说打人就打人，家里被害得一塌糊涂，我的精神也崩溃了，不想活了。天天生活在这种环境中，两个孩子总犯愁，我丈夫单位的人都劝他和我离婚，但是我丈夫始终没说和我离婚，还一直关心我，不管我怎么对他不好，他还对我好。我有时候就觉得对不起他，为自己做的后悔流泪，可是那个附体来的时候就身不由己了。我还到丈夫的单位去闹，丈夫也几次的不想活了，他在单位抬不起头来，一点面子也没有了，就怕我去单位闹。我一气之下把供的那些东西全扔了。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正在犯愁，怎么办呢？这时我惊讶地看到我家的一大面墙上出现一个大双喜字，我想是不是看错了，揉揉眼睛仔细看，结果还在那儿，我挺高兴，有盼头了。从此以后那个附体也不害我了。这之后的一天，有个朋友来找我，他说，妹妹呀，电教馆放一个大师的讲法录像，这个大师姓李，你去不去看呀？我说，我不去，我什么功都练了，医院也都去了，我的病都没好，我还去干啥呀？他 他始终就不走，恳切地说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看一眼行不行？因为我和他是好朋友，不好意思拒绝了，我就去了。到了那里，感觉就不一样了，坐在那儿就觉得非常舒服。看了一下午，我心里敞亮了，也不闹心了，也不感觉苦了。回家后，我就对丈夫和孩子们说，有个李大师讲得可好了，我听了心情特别好，下次办班时你们也去听听吧。丈夫就说好，孩子们也同意了。接着，我丈夫和两个孩子就参加了下一期的录像讲法班，我就感觉太好了，我就下定决心练这个功了。我家离练功点很近，当时我丈夫没练，两个孩子和我练了。那是1995年6月份，我得到法轮大法了。我心情好了，身体也好了，从此以后我就变了，变好了。在家里做饭、洗衣服，所有的家务活我全包了。我丈夫单位的同事发现我好长时间不去单位了，有个同事就问我丈夫，嫂子怎么好长时间没来了呢？我丈夫说，你嫂子修炼了，练功了，变好了。他问，练的什么功啊？我丈夫说，法轮功。他就说，法轮功这么好，把嫂子都改变了，这太好了，让嫂子快教教我那位吧。局长也非常佩服法轮功。我的变化，丈夫看在眼里，心服口服。他和我说，我现在还看不到你能成神成佛，可是法轮大法把你改变了，李大师把我们全家都救了，把我救了，我谢谢李大师，我谢谢李大师。后来我丈夫也修炼大法了。第二部分，讲真相救度众生。一，捡破烂的老太太说，我有救了。有一天在一个公交车站点遇到一个捡破烂的老太太，看起来她比我小，我就说，这不是妹妹吗？妹妹呀，姐姐今天见到你是缘分，想告诉你一件大事。她说，什么事啊？我就给他讲，共产党腐败呀，吃喝嫖赌啥都干，坑害老百姓，天要灭他了。如果入过党团队的就是他的人了，因为你宣誓了要为他奋斗一生，将来神要淘汰他时，就是把你也淘汰了。老太太说，那咋办呢？我说，我师父能救你。他问，你师父是谁呀？我就给他讲法轮大法怎么好，传遍全世界。老太太听得可认真了，车来了她也没上车，就继续听我讲。她听来听去就哭了，她说，哎呀，我今天碰着好人了，我从今天就转好运了，我不再犯愁了。你知道吗？我没有丈夫和一个孩子过，我就靠捡点破烂维持生活。今天你来告诉我这么大的好事儿，我多么幸运呐！我将来就不犯愁了，我有救了，是法轮功救了我，是法轮功救了我，谢谢你师父啊！
又来车了，他哭着和我说，姐姐，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呀？我真舍不得离开你呀，我走了，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你呀？他就不得不上车走了。二，慈悲心出来，爷俩三退。有一次我和同修出去讲真相，在早市的边上有一家是做电焊生意的，有一个年长的，一个年轻的，我们给那个年长的讲，他说，谢谢姐姐，你们法轮功是不是来救人来了？我说是，我就过去给他讲真相，我问他说，你相信不相信？他说，你说的我信，我是入的对。然后我给那个小伙讲，他不同意退，我就仔细的给他讲，大法怎么好，共产党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要三退，他还是不退。同修说，咱们走吧，我们就走了。刚走了六七步，我脑袋里反出一句话，如果是我的孩子，我今天能走吗？不能走，我为什么不去再给他讲讲呢？这个孩子多可怜啊，我走了，谁救他呀？我该多遗憾呢。想到这儿，我就和同修说，你等着我，我回去再给他讲讲。我回到那儿一看，这小伙子不在，我想可能进屋了。我一开门，他真的在屋里，我就说，你是多好的孩子，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，一不忍心走，我要走了心里会很难受的，因为我没救了你，我不能走。这个小伙子一听，立即双手合十给我作个揖，接着就要下跪。我赶紧说，孩子别跪别跪，别这样。他又给我鞠个躬，他高兴地说，姨，我是团员，您给我退了吧。我说，孩子，你一定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将来大灾难来的时候命能保，千万记住。他说，姨，我一定记住，你是个最好的人，我一定记住。三，归正懒散心，天黑了我也得出去救人。有一天在家里干点家务就累了，我就不想出去救人了，但我一想到还有那么多众生没得救呢，什么时候才能救完啊？我眼泪就流下来了，我就说，师父啊，我得去救他们，我今天出去哪怕救一个人，我也不能在家懒散啊，我今天怎么还能想不出去了呢？我这不是不对吗？那时天要黑了，我就想，黑了我也得出去，我哪怕能救一个也得出去，我就出去了。在大街上我看到一个男士，我一看他岁数比我小，我就喊，弟弟站住，弟弟站住。他就站住了，他说，我不认识你呀。我说，不是认不认识，我告诉你一件大事啊。他说，什么大事儿？你这么着急呀？我说，你听说法轮功了吗？他说，听说了。我说，有人和你讲三退吗？他说没有。我就给他讲，法轮大法怎么好，师父叫大法弟子救人，大瘟疫是淘汰人的，什么药也救不了，谁也救不了，只有大法能救你。法轮功不像电视上说的，那都是造谣造假，哪有那回事啊？什么自焚杀人的，你别相信共产党说的，他净骗人不说实话。他说，对了，共产党说话都是撒谎。我说，你入过党团队了吗？他说，那是哪百年的事情了。我就给他讲为什么要三退，他听明白了，说，我就戴过红领巾，你给我退了吧，我谢谢你。 我说，别谢我，是我师父在救你，我只能给你讲讲真相。他说，谢谢你师父。然后我就把真相传单给他，告诉他，为了你家人能得救，你回去再看看法轮功真相，看看就更明白了。我讲的还不到位，有的地方还没讲全，没讲清，你回去看看真相吧。他说，好，谢谢。他拿着传单，好像拿到宝贝一样，揣在怀里就走了。我以前很少在大街上截住人讲，那天我就站在那儿截人了，只要过来一个人，我就把他截住讲，真的没少讲，只要讲到的人没有不退的，效果特别好。有的听到真相的人感慨地说，法轮功真好，大法弟子真了不起，我祝你们坚持到底，一定把那个共产党打倒。我说，我们不跟他争斗，不是我们要打倒他，是天要灭他，是他自己做坏事把自己打倒了。四，不错过有缘人。我尽量的多救人，平时不管去洗澡、买东西、走路、打听路、办什么事情，都把救人放在第一位。有时人家打听完路走了，我忽然意识到还没讲真相呢，我就去撵，我说，你站住站住，请等一会儿。我就去给他讲，这种情况几乎没有不退的。哪天学法少了，就有错过机会的时候。有一次，一个人来向我打听路，我就告诉他了。当时我着急要去办事儿，就没有给他讲真相。过后我那个后悔呀。我就想，后悔没用，这是教训，以后再有这种情况，一定不会放过。不管他接不接受，我都得把真相告诉他，他再着急，我也得给他讲。后来碰到有的人着急办事儿，我就一边小跑跟住他，一边讲，讲退了，再往回返。有一天，我在公交车上大概的给一个人讲了讲，他没听明白，下车后我就追上了他，最后讲明白了，他退了。和他同时下车的还有一个人，我又接着给他讲，看得出他非常佩服我。他说，大姨呀，你是为了我们才下的车呀。我说是。他说，谢谢你呀姨，这法轮功怎么这么好啊。我说，用法衡量我做的还很不够呢。给他讲退后，我又给另一个男士讲，他着急走，我说，你先别走，弟弟，见着你真是缘分，我今天要不告诉你，我回去后太后悔了。他就说，你说吧。我就给他讲真相，讲完了他就退了。就这样的例子太多了。这些年来，究竟给多少众生劝三退了，我也没算过。除了有其他大法事需要配合外，我几乎每天都出去讲。前些年，和同修配合，每天都讲退四五十人，最少时也得二三十人。有时去学校门口给学生讲，不少学生一起听，很多学生都退了。五，讲真相不挑人。有一天，我和一个同修去商场买东西，往出走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人长得挺凶的，我就走过去了，没有给他讲。当我走出大概100多米时，我莫名其妙地感觉到苦，我都快哭了。我心里和师父说， 师父，我为啥不给他讲呢？我这不是怕吗？我怕他举报我。师父啊，我不对了，我这就回去给他讲。我就和同修说，你等着我，我去给这个人讲讲真相。我就过去了。这个人长得有点饿，脸上还有一个大疤。我过去就说，老弟呀。他说，你是谁呀？我咋不认识你？我就和他说，老弟呀，我刚才想给你讲真相，看你脸上有个疤，我就害怕了，就走了。走了以后，我就后悔，我为什么不给你讲呢？我害怕，我怕你举报我。那个人一听，扑哧一声乐了，他说，你有啥事说？我就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他乐呵呵的就三退了。原来他是在商场看车的。有一次，我要给一个人讲真相，我问他，你在哪上班？他说，我是警察，刚退休。以前我给警察讲过，有退的，有不退的，不退的还有恐吓要绑架我的。现在的警察多数都不穿工作服，穿便衣，也看不出来谁是警察。我一听他是警察就想，我可不给他讲了，怕举报。可是还不忍心走，那怎么讲呢？这时他说了一句话，警察也有好人呢。我一下子就明白了，这是个有缘人呐，是师父在点化我，我不能自私了，我得给他讲。我说，老弟呀，刚才我不想给你讲，因为以前我给警察讲过，有的要绑架我，我一听你是警察就害怕了，我就不敢给你讲了。我今天要不给你讲，我真不忍心。我是修炼人呐，我师父让救人，我不忍心错过你，不忍心走开。我正想怎么办时，你就说警察也有好人。他就乐了，他说，确实警察都不一样，我是机关的，是机关警察。我就详细的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然后我说，你是不是党员？他说是。我说，给你退了行不行？他说，好，谢谢你啊。有一次在一个商场，我看到有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，我就过去了。我说，你是部队当兵的？他说是啊。我说，你还在部队干呢？他说是。我说，我丈夫原来也是部队的，转业了。我就开始给他讲大法真相了。我说，你是不是党员呢？他说是。我说，你听说三退了吗？他说没有，没听说。我就讲共产党怎么迫害法轮功，怎么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怎么作恶多端。他就着急走，我说，小伙子，你先别着急走，你走了我会后悔的。法轮大法是来救人的，我师父叫我们救人，如果大灾难来了，只有三退才能保命。为什么？因为共产党坏事做绝，他迫害法轮功，迫害老百姓，天理不容。不是法轮功要怎么样，法轮功是来救人的。他说，那法轮功怎么能救人？我就讲，你相信法轮大法好，我师父就能保护你，就救你，你得相信，不相信没有用。共产党说管天管地，天要变，他能管得了吗？只有大法能救人。他说，啊，明白了。我说，我给你起个化名叫来福，将来有福，给你三退了吧。他说，那好，谢谢你阿姨呀。看到众生得救后喜悦的心情，我感到特别欣慰。第三部分，全家配合救人忙。我们全家修大法受益无比，在救度众生中都全身心的投入，相互配合， 这里仅举几例。前几年手机卡比较好买，手机也可以播放语音自动劝退，我们买了九部手机，几乎每天下午我丈夫拿这些手机出去，每天播放大约六个小时左右，救人效果特别好。最多时这九部手机每天能退近100人，少时也得30人左右。我们买了很多手机电池，当这批电池充满拿去拨打时，再给撤下来的这批电池充电，让手机不闲着，这样拨打的时间长能多救人。手机拨打时间长了就热了，我们就放上冰块降温。每天晚上我们把手机收回来时，都得仔细地查看手机里众生三退的情况，有时查到半夜。不单单只是看有多少三退的，因为为众生负责，我们查得非常仔细，看看众生都有什么留言，有人是真退还是假退。因为我们发现有的人不一定是真退，看到有这样的就把这个电话号单提出来，第二天再用电话给他讲，结果这回真退了。有的人没听明白就留言，怎么退，为什么退，看到这样的就把这个电话号记住，第二天再用电话讲，真的就退了。有的说，非常感谢，你们在哪儿啊？我怎么去谢你们呢？有一次，我丈夫打一个手机号后，这个人说，我曾经听两个人用手机给我讲真相，没听明白，你详细的给我讲讲，为什么要三退，法轮功是什么，为什么遭受迫害了。我丈夫仔细地讲完后，他说，能不能给我点时间，我思考思考。我丈夫说，几天？他说，一个星期。谈话中，我丈夫感觉他不是一般的人，说话有条有理，好像是个大干部。他真的是在认真对待这件事情。我丈夫就说，好。一个星期后，我丈夫把电话打过去问他，思考得如何呀？退不退呀？他说，我退，退，这个党完了，没有救了，只有法轮功才能把世上的人救了，谢谢你呀。我丈夫说，不用谢我，谢谢大法师父吧。有一天，我丈夫照常拿着九部手机到江边去拨打，那是夏天，天热，江边的人挺多，人来人往的，他就把一部分手机放在兜子里，一部分放在凳子上，再快速给每部手机放上电池，然后开机播放语音，他就坐下来先默默地发正念。突然传来吱吱吱的响声，一个劲儿的响，丈夫很奇怪，就循着声音找，找来找去，发现这个声音是从车筐里传出来的。原来有一部手机放车筐里忘拿出来了，可是这部手机还没上电池呢，居然发出声音来了。丈夫一下就明白了，这个手机着急了，提示他来开机，手机着急了要救人，真是万物皆有灵啊。丈夫忙把这个手机按上电池开始运作，晚上查看时发现这个手机工作后退得特别多，虽然打开的晚，比先前打开的退的都多，这使我们更加明确了，万物都是为法来的，手机也是来完成使命的。这些手机每天都不少退，我们都很珍惜这些手机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们全家配合，全力救人。如果碰到刮风下雨天，有时就不想出去了。一想到救人这么急，这么紧迫，就想，再苦再难也得去呀，这是应该的，是我们的使命。 我们讲完真相回来后都找自己，如果哪天挨骂了，退得少了，我们都向内找。当我们找出有急心、有求心、有求数量的心后，退的就超常的多。结语：我得法修炼28年多了，方方面面经历的太多太多了，修炼路上的点点滴滴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，倾尽所有的语言也表达不尽我对师父的感恩。我如果不修大法，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，我的家也不存在了。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，我感应到众生内心深处那久远的期盼，感应到师父对弟子、对众生那宏大的慈悲。在这正法修炼进入尾声，正法向法正人间过渡的特殊历史阶段，我更应做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，不辱使命。谢谢师父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坦坦荡荡助师正法路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2号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今年86岁，是一个小诊所的医生。修炼法轮大法这么多年来，在我身上发生的神奇故事特别特别多。现在我把这些小故事写出来，表达对师父的感恩。第一部分，师父救了我和我的家人。一，遗传性癌症消除了。我家有遗传性癌症，我妈是得肠癌死的，弟弟得胃癌死的，小弟弟得肝癌死的，我妹妹是得卵巢癌死的，全家人都得癌症死了，就剩我自己了。1997年，我肠子上长了一个瘤子，是肠癌。我一上厕所就是一盆血。我知道这是家传的癌症，根本治不了。我听说气功能治疑难杂症，就到公园找了一圈，就看法轮功这儿人最多。我估摸着这个功最好吧，就开始跟着练法轮功。练了一个星期，血就止住了。练了一年的时候，我看大法书，一会儿从书里跳出一个金星，一会儿又跳出一个小银星，后来整本书五颜六色的。我知道这是佛法，就踏踏实实在这一门中修了。我是医生，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戴400多度的老花镜给病人看病。修炼法轮功一年后就不用戴花镜了。现在我86岁了，给病人扎针的时候，小针尖很小，我都能看清楚，而且这27年我没吃一粒药，身体非常好。这么多年来，公检法的人、国保大队警察逼我签字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们，法轮大法救了我，我要签字，我还是不是人啊？这么重的病都好了，大法神不神奇？我就是脑袋掉了都不能签。他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面对事实，面对正义，这些人哑口无言。二，正念闯关。我过了好几次大的病业关，我心里明白这些都是来夺命的，但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都闯过来了。有一天，我表现出单独的症状，对常人来说非常难治，身体肿，非常疼。我是修炼人，没有病。我心想，我欠你的债都还了吧，劳教所里大法弟子遭受电棍啊，那比这疼得多，你疼去吧。一个星期后我就好了，哪儿也不疼了。第二次我总咳嗽还发烧，姑娘带我去医院检查，检查出肺里有个空洞，大夫让我住院。我说不住院没有事儿。姑娘往我嘴里塞药， 我趁他不注意就都吐了。姑娘一看我这样，管不了我，也就不管我了。过了一个月，我就全好了，去医院检查，空洞没了。我本应该通过这事儿给医生弘法，结果老伴儿在旁边老打岔，我就没讲成，很可惜。有一天，我早上去上班，结果出现了脑血栓症状，衣服扣子扣不上了，杯子也端不住，钱也数不了。同修说，这关是个大关，正念闯吧。我心里想，我天天给患者讲真相，我修炼大法后身体非常好，我这突然出现脑血栓，让别人不理解，谈何证实大法呢？我就没管他。当天下午，我就去公园讲真相，遇到一位女士，她信耶稣。我说，你只要不信共产党就行，共产党是无神论，耶稣是有神论。我给他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就继续往前走，结果一跟头栽在地上了。我心里对自己说，赶紧起来，别给大法丢脸。我一下子就站起来了。我琢磨着走哪条路回家好呢？走大路怕摔在大街上，会给大法抹黑，走小路的话就绕道了，太远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师父在《红银二》师徒恩中讲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我不会摔跤了，于是我就从大路走回家，啥事儿没有，脑血栓的症状也消失了，这一大关就这样闯过去了。其实在出现脑血栓症状前，师父点化我，有坏的灵体要害我。在梦里有一条黑龙，有一条红龙，还有一条大蛇向我扑过来，我拿着师父给我的宝剑把他们都杀死了，这也是来夺命的。三，师父救了我老伴儿。我老伴儿在公园跳舞，跳着跳着就倒了，得了脑血栓。老伴儿被送去医院抢救，命是救回来了，但是生活不能自理，吃饭得人喂，大小便得人接。后来他转到疗养院，在那里住了半年，扎针呀，吃药啊，结果还是生活不能自理。家人把他接回来了，我一个人也照顾不了，就找了一位同修帮我照顾他。同修劝老伴儿，你就是个地下党，赶紧把那个党退了，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老伴无路可选，就照着做，结果不到十天，他自己就能站起来了，吃饭上厕所刷牙都能自理了，大法太神奇了。家人都因为我练功受益了，非常支持我修炼。第二部分，正念足，磨难解。这些年我体会最深的是师父在《红银二》师徒恩中讲的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很多次危险师父都帮我化解了。一，正是恶人，恶人逃跑。2004年5月，我们多位大法弟子去师父去过的地方给师父过生日。大家来到旅游景点，有位同修字写得非常好，就在台阶上、马路上写“全球审判江泽民，天灭中共”的标语。这里有不理智的因素。后来旅游点的负责人找到我们，问：“下面写的字是不是你们干的？”我寻思，是我把大伙儿带到这里的，我得保护同修们安全回去，我就站起来想自己把这事担着，心中没有害怕。我与那位负责人眼神一对，他看我，我看他，结果他啥也没说，飞快地离开了，大家都安全地回家了。大法弟子的念正就把邪恶的因素吓跑了。二，摄像头照不到，警察进不来。这篇共产党发表后，我们就开始做酒瓶。我对门的单元是附近饭店的员工宿舍， 我想也得让这些员工知道大法真相啊。我就往门里放了几本酒瓶，估计饭店经理猜到是我发的，就把这事儿告到公安局了。公安局就派人在我家外面摄像，看看我在家到底干什么。结果是我和老伴儿老家常话，摄像头能摄到，我做真相资料，摄像头摄不到，电脑打印机都摄不到。公安局觉得有问题，就又派了一个负责人想来我家看看。结果车开到胡同口，还没进到院里呢，这个人头疼得不行，赶紧送医院去了。过些日子，公安局再派来一个人想来我家，结果这个人一下车，一个跟头栽下来，把膝盖骨的膜摔碎了，赶紧送医院去了。这一下公安局的人不敢来了，知道这个地方进不来。从那以后，原本红火的饭店就黄了，告密的经理得了淋巴腺癌。这事原本我啥也不知道，是一位在我这儿学法的同修认识公安局的人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公安局的人把前前后后的事情告诉了这位同修。同修告诉我后，我才知道师尊一直在保护着我，保护着资料点。三，警车拦不住。有一天我去同修家学法，路过派出所门口，派出所就来了一辆警车横在我前面。我一看前面警车堵着呢，那我就绕道走吧。结果后面又来一辆警车跟着我，警车鸣笛声不断，整个马路上的人，周围的人眼光都投向我。我一点也没害怕，脑子一片空白，该往哪儿走还往哪儿走。当我进胡同口后，两辆警车都撤回去了，啥事儿也没有，派出所也不管我了。第三部分，走到哪儿，真相讲到哪儿。一，小诊所就是我讲真相救人的场所。一般来诊所的病人，我都给他们讲真相，做三退。每个患者都是我讲真相的对象，我一边治病，一边讲真相，对病人、陪护病人的家属都讲，讲得很细致，所以基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的退。我的诊所没有挂牌子，都是人们的口耳相传，来治病的人络绎不绝，全国各地的都有。我的医术也得到了师父的加持，医院治不了的人很多都跑我这儿来了，特别见效，病人们康复后都非常感激。二，走到哪儿，真相讲到哪儿。2018年冬天，小诊所出事了，多名同修被抓，当时七八个警察闯入小诊所，我心里也没有害怕，我心想平时找你们还找不到，现在你们来了，正好来听真相。我就给警察讲，共产党是什么？你打开共产党宣言，第一页就写着幽灵。幽灵不就是魔鬼吗？你们还举着拳头宣誓，永远跟他走。你们傻不傻呀？现在老天爷要灭他了，你们赶紧退出来得救。我们修炼法轮功，师父让我们按照真善人做人，要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做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好人。我们的任务就是救人，你们不明真相，就让你们明白真相。那些警察就这样听着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》《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中说，无论在任何环境，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警察抓走我，我一路喊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心里也不害怕。在派出所里，警察要给我照相，我说照什么相，照相的话电脑就坏了。小警察就给他们领导打电话说，他不照相，一照相啊他就发功，咱们电脑就坏了。他们领导说，不照就不照吧，在邪恶面前咱们一定要正，正的因素就会解体邪恶的因素。我到看守所里也没寻思什么，就想这是师父安排我换个环境讲真相吧。周围什么人都有，吸毒的、卖淫的，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，做三退，也不考虑监视里是不是有摄像头。三天后我讲的差不多了，警察把我带到医院检查身体， 我看医院人挺多，我就对着人群喊：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在医院待了三天，每天换两个警察，我明白这也是来听真相的，就给他们讲真相。我看到医院的白墙都变成天蓝色的了，师父鼓励我在墙上显现出两个大大的字，修炼。后来他们就让我回家了。一年后，派出所的人拿着一张纸让我签字，诬陷我利用谋教破坏法律实施，我不签。检察院的检察长拿着类似的五张表来我家让我签字，我说就是脑袋掉了我都不能签。结果两个人一听这话，掉过头就走了。我后悔没来得及给他们讲真相。后来我就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这个检察长，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以及其他真相。对我非法开庭的时候，他们又提到利用某教破坏法律实施。我说，我们信仰真善人就是正教，信仰是受宪法保护的。宪法第35、36条中说，信仰自由、出版自由、集会自由、言论自由。我所有做的事情都是在宪法保护之内，我没有罪。开完庭，审判长下来问我，你恨不恨共产党？我说，唐僧取经还得经过81难呢，没有魔就修不成神。共产党给我们当了一次魔，这一个坎一个坎的让我们过，这就是修炼。他啥话都没有说，后来就让我回家了。回家后我做了个梦，梦见师父带着我们过一个很长的隧道，师父说快走快走。刚刚出了隧道，隧道就塌了。同修说是师父点化你，危险过去了。这么多年我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，让我坦坦荡荡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，叩谢师恩。
这期的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